约伯记。第三节工作是一本书，具有权威性和启发性。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三节工作是一本具有权威和灵感的书。介绍性问题 ,0:24-1:06。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约伯的朋友所说的大部分都是错误的，甚至约伯自己所说的一些事情也是错误的，我们如何谈论这本书是真实的呢？我们怎样才能认为它有权威呢？这是如何从神而来的呢？因此我们需要谈谈约伯记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的书，约伯记是一本受启发的书。那么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灵感神是其源头，1:06-1:58。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术语。当我们谈论灵感时，我们的意思是这本书的源头是上帝。灵感并不意味着耳边有某种低语的声音或头脑中植入的想法。默示表明源头是神。当然这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神所默示的话语的含义。它的源头是神。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灵感。我们不必认为上帝以某种方式在以律法、索法或比勒达耳边低声传达错误的想法。所以这就是灵感、权威。权威和我们的顺服回应 ,1:58-2:53。权威意味着这本书提供了我们可以信赖的信息。这与权威有关。权威表明这本书有话语权。当然这是因为它的灵感。凭借上帝的默示，这本书就有了话语权，也就有了权威地位。但它不仅拥有话语权，它所说的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好的权威，而不是坏的权威。因此它提供了我们可以依赖并且需要服从的信息。这就是你如何以权威的方式回应。启示和辨别智慧信息 2:53-5:19。我们也将这本书视为启示。我们称圣经为上帝对自己的启示。这意味着我们发现这本书是真实可靠的，这与我们用其他词谈论过的事情是一样的。他还告诉我们这本书在做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回想一下我们关于这本书没有做什么的讨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启示，这一想法意味着我们将在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中找到他的权威。这是该信息中的启示，他通过他所包含的智慧文献得到了肯定。因此他的启示和权威更多的与智慧信息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演讲中的叙述本身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辨别其中的信息，因为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错误的想法。这是因为有错误的想法。这样在看到错误的思维方式时，我们就有机会尝试找出正确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需要确定这本书所确认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本书内容中并非所有内容都在肯定某种真理或真实信息。作为细心的读者，我们必须辨别这一点。这是忠实的口译员总是做的事情，弄清楚课文的肯定句是什么。约伯的朋友们不能指望他们说真话，尽管有时他们会说真话。有时他们所说的谎言只是与事实相去甚远。毕竟这些是最有效的谎言，那些听起来很像真理的谎言。但同样的，天上的敌人也不能相信他会说真话。再说一遍，有时他会这样做。我们会讨论这个。权威不在于其历史性 ,5:19-6:37。也许更困难的一点是，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这本书的权威性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准确地描述了真实的过去的真实事件。这并没有通过叙述呈现为真理。它通过智慧呈现为真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是假设叙述是错误的，或者它从未发生过，但我们必须仔细思考。权威不在于其历史性，因为这不是那种书。真相并不取决于其历史性，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是否真的是发生在真实过去的事件。真相并不取决于此。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发生，但我们必须仔细思考。最后，我们必须关心的是这本书的权威性。类似于耶稣的比喻 ,6:37-7:41。这本书肯定了一种智慧教导，而不是肯定了一个叙述事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耶稣的比喻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他们是叙述，但耶稣并没有将他们呈现为真实过去的真实事件。他们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但通常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元素，使预言变得现实，但也会发生一些不寻常的甚至奇怪的事情。这就是这个比喻可行的原因。我们在约伯身上也发现同样的事情。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预言，但同样，它就像预言一样，不依赖于这些真实事件。它在某些方面非常现实，但在其他方面却非常不现实。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智慧讯息中的权威，7点41分至10点03分。所以，权威不在于历史真实性，真理也不取决于历史真实性。权威在于这本书的智慧信息，无论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过去的真实事件。智慧比事件本身了解更深刻的真理。智慧正在寻找一种真理，而这种真理不一定只能在事件的发展中观察到。我们可以看到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而这些事情就在我们面前。但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呢？我们如何看待它们？我们如何明智地应对生活中的事件？智慧不会随着事件的展开而自动出现。当我们超越事件，深入观察事件，并超越事件来理解我们需要看到的真相时，智慧就会到来，我们可以获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超越事件。正如基督预言的智慧超越了他为故事所整理的事件一样，我们也会在约伯记中发现这一点。智慧获得更深层次的真理。思想中存在真理，我们需要在书中呈现的思想中理解真理，而这些真理是看不见的。这不是与可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是智慧超越我们眼前的视线的一种真理。因此，我们必须看看这本书所提出的那些想法。这就是本书的权威所在。认识神 10.03 分至 12.03 分。让我再给你一个想法。我们将其视为上帝对自己的启示。然而，最终，我们在本书中得到的启示更多的是关于神如何工作和不工作。他只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上帝是谁的有限信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我们想认识神，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圣经来认识他。但首先，我们觉得我们很难真正了解他，因为这与我们每天遇到并互动的人的关系不同。因此，我们觉得存在一些障碍。最大的障碍是他是上帝，而我们不是。因此，我们对他的认识并不能很深入。我们可以根据他所启示的自己来认识他，但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因此，我们无法了解他的一切。我们越是认为上帝被我们完全认识，可能就等于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能获得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是有限的。圣经和教学大纲启示录插图 12.03 分至 14.23 分。他已经透露了他在做什么，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也透露了我们可以知道的他自己的一部分。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我整理教学大纲并将其分发给学生时，我正在向他们透露一些东西。我将透露我的课程计划，我在课程中的目的，并向他们透露他们应该如何参与课程。事实上，成为这次学习经历的伙伴。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教学大纲的目的，揭示我的计划和目的，以便他们能够作为积极的合作伙伴参与。现在，如果他们非常关注教学大纲，他们就可以辨别或推断出一些关于我作为教授、个人和老师的信息。他们甚至可以了解我是否有条理，是否有设计天赋。他们可以从教学大纲中了解一些关于我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大纲试图揭示一些我自己，即使它侧重于我的计划和目的。我认为把圣经当作教学大纲来思考是有好处的。在这本书中，上帝揭示了他的计划和目的，他的国度，以及我们在那个国度中扮演的角色。他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来参与他的工作，与他成为合作伙伴。他按照他的形象让我们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因此，他给了我们足够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参与他的计划和目的。一路走来，我们可以对他的人有很多了解，但也有更多的局限性。总结 ,14.23 分至 15.17 分。因此，当我们想到约伯记以及他为我们提供的启示时， 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神的工作，他如何做事，以及他希望我们如何看待他的信息，但他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信息。所有关于上帝为何做他所做的事的解释，让我们对上帝的推理有深入的了解。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出这些区分。所以，我们有一本书是上帝所漠视的话语的一部分。它的根源在于神。我们有一本书，它以权威的方式宣扬了它所主张的它的智慧信息。我们应该服从该权威。权威的含义和我们对它的服从 15:17-16:20。一旦我们接受圣经的权威，我们就不能让自己有奢侈、自由的选择。说，好吧，我会参加那个部分，我不会参加那个部分。毕竟，我们没有自由，例如，对我们的政府做出回应，说我们将支付这部分税款，但不支付那部分税款。我们是在权威之下。一旦我们辨别出权威信息，我们就会致力于将自己视为具有权威的灵感作品，将自己提交给该信息。他向我们揭示了一些关于神如何工作和不工作的事情。这就是约伯记中向我们确认的智慧信息。我们希望尽可能的了解其中的每一点。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三节，工作是一本具有权威和灵感的书。16:20。